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这次之所以花 John 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个渊源。我在全职做画家之前是学艺术史的，在悉尼大学做了很多年艺术史。然后呢，做艺术史有一个阶段在美术馆实习，因为我做的艺术史都是亚洲还有中国艺术史方面。我做的第一个 project 就是姜玉先生捐给美术馆的一批藏品。是一批中国的篆刻，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 John 的名字。但当时我并不了解 John 的其他的这个他的这些身份啊，对社会做的贡献啊，我都不是很了解。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但这个其实也就变成这个契机了。因为这次我的这个作品，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John 有这么多重身份，但是他对艺术有极大的热情。然后我就想突出这一点。
您的作品名字叫《约翰与群青色之光》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群青色就是旁边用的那个剪影的颜色，然后这反正也有个代表的意义吧。因为群青色大概是7世纪左右，当时这个天然矿石，也就是叫中文叫青金石，是在中亚阿富汗这一带出土。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中亚是连接亚欧的一个枢纽，所以呢，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我用这个群青色，一是我喜欢它，二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层面上有这个连接东西的意思。因为你像我也是作为华人到澳洲生活，然后 John 也是出生在中国，但是是生长在澳洲，就是这样，有这么个连接东西的意思。
所以您觉得这个连接东西不仅仅是余森美哈余医生，也是您个人的一种希望和表达了。
对的对的。
那我们再聊聊您的这个画作的主人公哈，余森美余医生，您跟他私下有交集吗？
私下没有交集，但是就是我说的有之前的那个渊源，然后后来我就知道有这个余医生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关注他。但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就是他收藏家的这个身份，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其实你像 John， 他是这个私人收藏界里收藏东南亚的这个艺术品是最多，而且他的就是他的收藏最有重要性的这么一个收藏家。然后当时在 Mossman 的 Art Gallery 也办过这个展览，主要是他个人的对这个收藏的理解吧。为了准备这幅肖像给他画速写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也看了很多他的藏品。其实因为就是说我跟他之间的共通点可能就是这个对艺术的热爱吧。然后包括我最后这张肖像画的这个想法的成型，也都跟当时我们聊到的内容是有关的。
您画这张肖像画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啊？
这张肖像画断断续续啊，也都有一个半月左右吧。然后最初就是我们有一次安排了一次这个素描写生，这个不只是就是说 Archibald 本身的要求了，还有一个这个其实对于画肖像艺术家来说是很关键的，你要这个因为看到真人和按照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一定要是跟我的这个被画的对象去交谈，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通常我不会不可能在画之前就已经很定性的有一个想法，怎么设计这张画的思路啊，就需要找那个灵感的迸发吧。
所以就是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你这个画作有改过几稿吗？还是慢慢的灵感就往这个方向来了？
我是就是说我在给他画素描的时候，我有了这个想法，我要自己创造一个这个东南亚的渔村的这个景象啊，然后这是一个大致方向。那具体在我画的时候，我就会定下来这个构图啊、颜色啊，这个都是没有事先定好的，之前就是有个大概方向。OK， 我还会沿用我，因为我去年画 Joanna 的那张也用了剪影和风景，但这次我沿用了剪影和风景，但是不同的处理方式。 所以在画的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没有大改，但是我会在某一个阶段，这可能对搞艺术的人都知道啊，就是你觉得它完了，然后我放了几天，回头来看一看，我又觉得有问题呢，比如说颜色我要再调整一下，细节我再有调整，就是这样。所以大概在我认为完了以后，我之后又调整了大概3次左右吧，这张画。
我看到您这张画最终呈现出来哈，就尤其是这个剪影部分，您刚才也解释了是东南亚的一个想象中的渔村，我从一个外行哈，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我觉得有点像是从船或者是飞机的窗户看出去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您有这层意思的吗？
你飞机窗的这个，就是我完全就是这么想的。这个是我画着画着，我就觉着像这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用了中国山水画里的散点透视，景色表达的更全、更远、更广角一些，所以它会看起来像一个俯瞰的这种从飞机舷窗里望出去的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为什么画这个渔村呢？就是因为这样收藏的东南亚的这些艺术，很多是民俗艺术，比如说一些挂毯啊、一些竹编的筐啊，还有一些这个陶器啊，这些器皿，这都是普通人会在家里用到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所谓说的这种啊，宫廷里的啊，像很多这种，这种嗨啊，这种东西，而是人们会用到的，是普通人做的，比如工匠做的，人们在生活里会用。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特意谈到了这个，这个就是也是触动我的一点，因为他对人性关怀是有很大的热情的。那么我其实就是想用这个夜景，然后包括里面房子啊，还有渔船发出来这个灯光，还有这个俯瞰的这个感觉，就好像飞机在降落一样。这种它本身去到东南亚不同地方很多次，都要去很多很小的地方跟当地人交流啊。我想表达出这么一种感觉。这幅画的这个标签啊，就是在美术馆展览这个标签里我也提到了，就是我当时想象的是，我没有具体表现的，我想象的是这样就在这个渔村的某个地方，可能在跟当地人交谈啊，在聊起一些故事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刘老师，我知道这不是您第一次入围这个阿奇博大奖哈，有前2次。刚才您说了这个画过一个新人朋友，那之前呢，是不是还画过曹英曹老师？
对对，那是我第一次入围，2014年的时候画的是曹英老师。
那您在选择人物去作为您绘画对象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决定去选择的呢？
首先是这个要找到一些 connection，找到一些连接点。你像曹英老师是学考古的，然后当时其实我画曹英老师这张肖像的时候，我还不是全职艺术家，只不过我就是一直在画画而已。所以当时我们的连接很明显，因为当时我就在新州美术馆给曹英老师做实习，在美术馆就是帮助曹英老师一起策展啊什么，所以我们之间很熟。然后呢，当时呢，我又是过来澳洲有几年，我知道有阿奇博这个奖，然后我就是每年想参与一下，有时间的时候，那恰巧那一年呢，有到了一个想法，这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跟艺术史有关，而且我也体现在我画里了。我用到了中国古典的山水，我还用到了那个文艺复兴时候，那个蒙娜丽莎后面那张画背景里的山水，这个就是连接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我要觉得他的某些方面能对上，我有些共鸣。就是我把外形放到，就是样貌啊和外形放到比较靠后一点。
那您所表现的这些画中人哈，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您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人应该有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澳大利亚华人？
这一点可能我在画的时候，我还并没有想到这层意思，并没有。但是我对风景的很多处理是自然的，就会体现一些我个人在澳洲生活的经历的体现。比如说，我会用很多的桉树画进去，而且我会在中国的山水风景里加入更多的这个海岸线的风光，比如说像悉尼海岸线特有的这个沙砾岩的这些样貌啊，在中国山水里是没有的，就是我一个自发的一种表现欲望。
经历了中国和澳洲两种环境之后，在艺术风格上做的自己的一个融合和解读，哈。
对的，没错。
那跟您聊聊您的个人经历好不好？来澳大利亚之前，您主要就是从事艺术这条路，是吗？
我其实从小开始画画是非常早的， 然后当时在这个中国啊，我成长在北京了，然后有那种什么少年宫啊、少年之家啊，反正是从很小就是每周要去好几次，就这样画画。可能因为我父母喜欢吧，从小就给我放到这个方向上来，那么我就知道这是我的特长呢，我只做这件事儿，不像现在的孩子要做很多事儿啊。然后后来对到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童年这个画画画的时间太多，什么我就没有按照正常的设想去考这个美院，而我当时就认为纯艺术啊是不是不好活呀、啊、我看到西方很多的这些媒体层面的东西你知道吗，看到西方的这些流行的东西啊，我就对那些东西感兴趣，我就学设计。嗯，所以后来我大学学的是视觉传媒，然后后来我也做了视觉设计方面的工作，在我切身经历了以后，我当时又认为 OK 这个东西太商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了，自主性比较少，就是不够自由，可能就是说当时意识到，那就是我去越大的这种设计公司，其实你负责的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个环节，然后你也无法完全自由发挥你的想象力在这里面。然后到澳大利亚以来，我发现这个啊，悉尼大学有一个艺术史学者，那个 John Clark 教授，然后我看到过他的书写的这个现代性，就是现代艺术在亚洲啊，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二十世纪早期民国那会儿，我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后来我就申请了研究生这个课程，然后批下来了，就这样，然后我又上了五年的艺术史，这些期间我一直并没有停止过画画。
嗯，那在你这个全职做画家、做艺术家的这个过程中哈，刚才也说到了澳大利亚社会上或者澳大利亚的一些自然风光会是你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除此之外，一般创作的时候你会从哪些方面汲取灵感？你觉得你的多元文化背景是灵感之一吗？
创作灵感是这样，我觉得完全跟你个人的成长经历啊，你这个期间收集到的信息，还有你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个性，你怎么处理的这些信息，然后非常的关键，最后形成你创作的灵感。然后收集信息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有很多了，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你接受的教育啊，你看的书啊，或者日常生活中你的个人爱好啊，听的什么音乐，看的什么电影，这都是一个收集信息的渠道。还有你是不是旅行啊，对我个人来讲，我旅行是一定要去不同的国家，一定要看当地的这个艺术馆啊，博物馆。但是更关键的一条我觉得就是，你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收集信息，因为信息时代嘛，每个人拿着手机就像拿着一个电脑一样，然后你有网络，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两面性的，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很多人的时间会被收集信息给占有，反而没有时间你去多想一想，分析分析这些东西，对于哪些东西对你自己是有用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过滤掉的。我移民的经历当然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经历了。一个例子，我之前提到的这个桉树这件事儿，我在中国是北方人，到澳大利亚以后看到这个主要的植被啊是都是这个桉树，我当时就很不喜欢桉树，我说这个七扭八歪的，一点都不挺拔，一点都不好看。结果后来看了时间长了，我想法变了，我有画速写的习惯，我总会就是拿着速写本啊，出去玩的时候画点风景啊或什么的。画风景那你躲不开就要画树嘛，对不对？后来因为我又喜欢中国山水，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桉树的这个曲线啊，还有它的这个枝叶不是很茂密的特性，非常适合放在山水里，因为它就像那个中国江南的那个太湖石一样。那个太湖石讲究的就是瘦漏透厚，就是要有一个字要透，就是要有窟窿，你要能看过去。中国的园林就讲究这个，我要隔着这个廊子里的小窗子，突然惊鸿一瞥看到另一重风景。然后我就发现桉树有这个特性，然后我就开始把桉树加在我的这个山水画里。澳洲是海洋国家嘛，你生活在悉尼，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景观就是海洋的景观嘛，海岸线的景观。那这个也就是我把很多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就融进去了，包括帆船也会出现在我的画里，这必然都是生活在这个澳洲，生活在悉尼的这么一个结果。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